又不好，
要不显扬，要不显圣，
世世代代有人讲解他的这个故事呀。这个仪式有是假如来传给假设整个假设传给我这里面一代一代传，传到大众中心代表中国人，他就不可以。一次是一点整天立了就不大意了，只能足足看到了这个毁弄六足清之主，清之主这个仪不再传仪了，是传法和传仪。仪问下待法传心印者，不为以防实相，纯自己认为。这是太虚大师所说的理由，因为道德这个毁弄六祖大师一下来，这个禅宗大行啊，除这个禅宗的善就是多了，逮到法换了心印的证人，国为一方实相，这个讲子前面接受的这个实相是真诚，是赞叹之事。国为一方的善知识，什么是实相？每句你这不是一个那么你这一下一看就对了，这是太虚大师所说的理由。实际的还有个理由呢，就是大师的命令，把这个仪传给柳珠以后，就告诉他这个仪是个争端，传给你啊，你就不要再往上传了。这过去呢是你这个仪表现的，现在这个信仰已经建立起来了，不必要再拿这个仪来表现。只要你带着心法，你能护养这个心法，自然有人相信，不必要再用这个仪来表现。而且因为这个仪那个柳珠大师差点没死了，就是他躲到没人给你躲到15年了，你也找到他就要要他的老命，就所谓躲这个仪。一直到了后来他给来人给你出来，已经起了头发受了大剑来打转马的人，这个时候那个北宗神行大师门下还开了一个赤铁来杀他，都是为过去，不是为了做水泥，就像那个转世是在那个做官的业，我要带到这个业，我就是官，就是这个样子。所以这个一位争端是个争夺的一个因缘，不要再传出去，这是无主教他们传。这个地方太虚大师是所谓的有很很普通了，他带他华人很多了，他给你占罪，所以其实这个六祖大最后不再出主事，从此以后就成禅师。中国只有六个主事，到回龙岗的时候，底下他带法人都有，不再成主事。主事一个真名字，也是个真法，都成禅师了。当时啊，若何在神会等文传神圣啊，弟子唐吉是落不了我，这个当时就是六祖大师死寂以后，这有一个最年轻的叫做神会同志，他到了北方洛阳住在何斋寺，就尊称他为何斋大师、何斋禅师，以师长命。他的法名叫神会长， 他去请进柳毅大师，他这事实是怎么社会共治，他改了法，改了习近，就是大彻大悟以后找了所罗建前边讲啊，那个忧难即匪，难中忧难即匪啊，第一个就是这个社会善始，社会他善始的，他到了北方的洛阳大户难中，就是要跟这个盛行的这个北中来比较，就是用他摆这个北中啊去消灭些什么，就是这个盛会产生。但是呢，这个盛会产生行了行了一阵子，他分派神圣，可是到唐吉，吉就是到唐朝的晚年，这个社会算是这么办，也才落在庙落，吉庙衰落了。同时在这个慧能禅师位下，由南方传到北方，传这个北方传的，他是有功劳，不能说他没功劳，但是他这一派不久啊就消灭了，没有了。这个禅宗偏于中国的，不是这个圣慧禅师偏到北方，他是骗了一阵子，骗了一个事情。就说到这里，多说两句干什么呢？有一个我们宁国的圣人，这个白话文的圣人叫胡适。这个胡适到了外国呀，有没有那法国的英国我不记得了，在人家那个图书馆里发现了有这个圣会禅师的语录。在中国就是有个敦煌，敦煌啊，过去是佛法大兴的一个地方。这个敦煌是个后来就起了变化嘛，就这个就那个地方不太平嘛，是出家人都逃难，逃难了这个法宝的这些经典的佛像什么东西都摆堂。上到一个山洞里边封起来，封起来，大伙说：“哎，一家子的，这后来连一个一家人都没有。”一直到了这个清朝末年呢，也不知道民国初年呢，你们去我说了，你们去考察，我记不清了，我不敢说了。这个时候，外国人呢，有人来探险，来考古，考到我们中国这个敦煌。那个垒那个山洞的那个墙壁啊就坏了，里边藏着有书。这个敦煌这个地方连一个和尚都没有，一个道士在那看着。那么外国这个考古的人呢，探险的人呢，他们就是地下还要去发展，去掘地的，找这个古董的。何况你这个山洞里边有书了，他就问一个道士：“你这个洞里边有书啊，可不可以卖给我们一点儿？”那道士他根本他也不认这个事儿，你给钱就好嘛，那怎么好？你们买你们拿去吧。这，你去查这一段的历史啊，或者是英国人的，或者是法国人的。就比那个道士呢简单的几个钱呢、啊、就尽量的把那个山洞弄开，把这个中国的这些经典都给装了去。这以后外国人知道了，这发了洋财了，好像这一下子又那些人又那个弄了两三次，这才中国政府才知道，哎呀，我们外国人偷了我们的宝贝了，这就下命令禁止。人家已经弄得没有了，就还现在没有价值的，还是也方便。 哪个是这个敦煌那个石洞里边弄出来的，弄到外国去，差不多都是抄写的。印刷术也有了，也有印，你看不清楚，但是不太好。这印刷术到了宋朝才大兴，在唐朝很少，都是抄写的。这里边就有一本这个神会禅师的遗录，一定啊，前边有几页都残缺了。我们的人家外国人是给我们中国发现了这个宝贝，弄到外国图书馆里边整理好，这都是中国一部分。那么我们的这个护士呢，到了人家图书馆里一看，在人家图书馆里发现了宝贝，发现了神会禅师的遗录，他把它抄出来带到中国来。他自己花了10000块钱，那时候10000块钱印元的很值钱的，印了好几万本吧，送人。一路啊很短，他做了一篇序文，做了10000多个字的序文，白话文写的。他赞叹这个神会禅师，赞叹他是禅宗的最大宗司令。那个时候咱中国不是国民党。要北伐，你北伐总司令嘛，他说这个神会禅师在当时啊，就是禅宗的北伐总司令。这个神会，这个北宗就是神会的大刀的。还有好多的这个赞叹词，一连串赞叹的好多的名堂。这一位呢，他发现了宝贝。这就是中国禅宗啊，没有神会啊，就没有禅宗，就这个意思。没有护士在外边发现这个鱼乳来，这个神会禅师都大家不知道。这教授就在这儿，跟那个张先生出卖风云雷雨一样，他别有用心，不是别有用心的。他住中国哲学史出了第一本。第二本他出不来，他出不来，他不懂腐朽，他出不来。大家都在评论他，不是那种不懂腐朽，他这就出洋风头。这个外国发现了神会禅师的遗物，他在这里边，他自己花了10000块钱，原地出人，出了10000多处的藏书，比那个神会禅师遗物多了1/3的书。就宣传他自己的，叫你们大家都知道我护士都在不朽，就是这个用心。这就是跟那个张先生出卖风云雷雨那个样子一样，他不想在佛教中国传统史上啊，这个社会传统是有功劳的，但是不久啊，他这一派就是消灭了。以后的禅宗啊，还是由慧能大师那个南岳让清源师这个260年的在看着下边。为什么带着这些历史都说一阵呢？恐怕你们将来看到那个胡适师的文章，你被他所转动，哎呀，就是了解，被他所转动了。现在给日本馆住的一个幻术的法师，他到现在他还认为啊，中国的禅宗除了谁出禅师没有禅，这都是上了胡适师的当。胡适好师之法，名字叫胡适，又叫胡适师，这在看经文的都知道了，看的太师大师写这个历史。为南岳让，南岳怀让与清源行事官刘，他这个题目说刘不下棋牌，就先说这个刘，哪两个刘？南岳山怀让禅师，清源山南岳的后南，南岳是清源的江西，就是行事禅师。前天讲那个。
不缴三字经的，那有让请愿吃的吗？那都不用三字经，对都看看，这两个六股是斗啊，不犯愿，但不犯愿，犯是很多，愿是六转与后世，这就知道。中国的禅宗，六祖大师没想禅宗，是由情愿让，这个奈若让情愿是奈若会让情愿性是，这两个禅师的前辈，串天禅宗决定啊，该弄出门下的三十师啊，非以让师而是为最牛也。这个奈若让与请愿师啊，在这个楞祖就是六祖慧能他的门下，这个善知识很多了，只有他两个人最优越，应该他是两个六百对传遍中国。那个圣慧禅师呢，他年纪轻，十四岁就去亲自，那是对在内人呢、啊，但是呢。当时六祖大师有机会，他乐于举荐，他开悟是开悟了，他说出来还等于脚下讲经讲法呀。六祖大师就批评他不太高明，但是他到了北土来，他呢到了这个北方的推行当中啊，他有劝说方便，在现在的名声就是个政治和尚。这个时候中国唐朝就是安禄山造反，安禄山造反呢拜这个唐朝的京都给打破了，唐朝的唐明皇带着杨虎逃难，就往南方逃难走了。这个时候唐朝的有一个大元帅叫做郭志仪，单独的奋斗跟这个安禄山奋斗，但是筹款筹箱子的钱很困难，天下大乱了。这个时候这个圣慧禅师就到了这个北方来，他就利用这个见过郭志仪这个政治的关系啊，就是我可以给你筹箱，应用的钱叫兵饷嘛，我可以给你筹箱，我可以给你筹钱，我得有个什么方法呢？那个时候啊，这个出家人出家很难，必须在政府的批准，一个文凭叫做董戒，你才可以出家了。我们现在收戒那个戒戒啊，还是打那个时候过来的叫戒，就是一个文凭，一个证明书。他说现在一个开个方便，要出家人很多。每个总结叫他捐几个钱，这不是一笔大收入吗？我收了我送给你，你不好发兵饷，我这个好你去办。所以他就大开方便的，你定个价钱来，你花几个钱我就给你出价。这个时候并不是都相信咱参谋要，因为要征兵要打你当兵，这一个董爹就免兵役，都花这个钱去出家，就这个样子的圣慧禅师拿过，后来就大大的行动起来，结果把这个圣慧禅师给打倒了。这种利用政治的这个关系，叫劝说方便，也不是真正弘扬那个禅宗的关系，不是那个胡适那个说的。除了圣慧禅师，中国没有禅宗，不是什么。中国的禅宗就是二六啊，两个流派就是奈若、慧能、请愿、行识这三个。他本来在六祖底下，一般禅师他最优越。让传马祖道义，一传百丈快哉。慧能传习马祖道义。道义，他是不是称他为一个祖师？他父亲姓马，大家尊称他为马祖。 因为这中国尊重这个姓，尊重的很厉害，出入家里不然不要紧了，别门不好意思，还称他为姓马的，因为这个是叫马的道理。这个岛屿传起白丈，白丈那个山名字白丈山，传起是淮海山。我们就后来嘛，这个岛屿啊，淮海这个名字都记不清了，自此到马祖白丈，这就是中国人的尊敬之词，叫做以他的姓啊尊称他，以他住的地方尊称他。这个在中国佛教里面最有名的。改革佛教的这个清规制度就是这样的规矩，叫马祖建丛林白丈的清规。这中国的丛林制度，马祖建立，建立起了一个僧团，得有个长寿嘛，我们就叫清规白丈的马祖建丛林白丈的清规。海下乃出二家，这前面讲两个六啊，有这两个六，先讲淮南这个六，先传给马祖道一，马祖道一传给白丈淮海，有这个白丈淮海下有这五家，这讲的五家，五家先讲两个家，一为黄白喜运呢，记住啊，这是个喜运，下边还有个喜钱，这两个人传接这个黄白山喜运禅师，运禅临济现禅师是为临济宗开的五家第一家。再说到这个黄白山呢、啊，这个西运禅师开山以后，那个山貌也是极兴极衰，以后就改名字叫做万福寺。到了明朝的末年，这个黄白山这个禅宗传到日本的话，我下边再说。只再说这个临济宗的义玄禅师，他叫临济师。临济是在大陆上河北省，河北省那个地方有一个河并不大，叫个胡同河。这个临济是济，就是一个码头，过那个河的一个码头，叫个济嘛。临济是临济与那个过河的码头，就是不大一个庙，但是出了这么一个大主事，有了名了。这叫人借地令，人要是借了好借，那个地他就灵了。比方像这个广东中山县，中山县呢并没有什么了不得的一个中山县，除了一个孙文好了，这叫孙中山，那就出了名了，就是人灵的地借了。这是五家的一家。二为魏山另有魏山，叫做是大魏山，在湖南省，叫另有禅师，又传到阳山慧济禅师，是为叫做魏阳宗的开祖，五家第二家。这讲到这里，就是讲到南有淮南这一流，传了两个宗派出来。一个临济宗，有魏阳宗，是在讲的石传石头西迁。这个石就是那个清源姓石，清源姓石传起石头西迁。这个石头就是南岳山一个石头。南岳山呢、啊，有一块大石头，平平的像一个一间房那么个地基啊，他就站在那个大石头上打了个包袱。那个茅棚也没有起个面儿，就叫做石头茅棚，大家尊称他就叫个石头禅师。这个样子呢，就叫个西迁禅师了。 就是前面那个西楼。前后有天王道武及这个岳山的威严，就是道武禅师，我们这个威严禅师，严字发生，名字叫做东山两剑禅师，剑之发之，名朝山本齐禅师，是为叫做曹正宗。是在那个清源行师派下出了第三个人，家叫做曹洞宗。而曹洞宗这个名字呢很奇怪，这中国中共的祖师分子的代说分得很清。你这个朝山呢、啊、是个师傅，洞山呢、啊、这个洞山是个师傅，朝山是个徒弟，应该叫做董朝宗，这为啥叫做朝宗？可是呢，我还没有发现什么人把它解释啊，这是我的怀疑，它总有个原因上。那么我大概的想啊，虽然说是这个曹山本齐是个徒弟啊，法师啊。一定他的本事超过两千，这个问题是尊重还是尊重这个朝山禅师？不过朝山禅师他要尊师拜他法师不拿出来，他是东山本建的法师把他拿出来当师，确认尊重还是尊重这个朝山，所以把这个朝宗放到上面怎么放到朝宗中，是不是这个理由我不知道，这是我不切这种解释。只在说到这儿，说到那个朝洞中的那个石头，西迁禅师，西迁禅师的肉身不坏，到了日本人来打我们中国的时候，叫日本人把他投运到日本去了。投运到日本去了，不晓得弄了个什么庙，并不是大人道的。结果人事变迁呢，不晓得咱们弄的，把这个肉身呢、啊，弄到他那个木乃伊研究院去。有一个研究学术的一个院，专研究这个人事破坏，那个西洋的名字叫木乃伊。西迁禅师肉身不坏，也是西洋的一个木乃伊嘛，把他弄到他那儿去，弄到他那儿去是开这个一个什么样的一个古董展览会啊？展览的木乃伊这样子，把这个西迁禅师的肉身也拿出来展览，这是唐朝的木乃伊。这个佛教徒看见了，这是我们中国的祖师。把他弄到你们日本来，什么时候给我们投到这里来？大哥不愿意，真是糟蹋我们中国佛教。这于是就是前几天他夫妇两口子到这来，还给我们上讲台上演讲的那个张北京居士，他在日本呢，他是一个博士，而且多少年的一个老博士，是个大学生，博士一般的都很尊重他。他去找那个日本和尚的朋友，就是他说，他说现在啊，这个事非得你去办的事，把我们中国的祖师有名的祖师啊，弄到这个木乃伊研究院里当木乃伊，这真是侮辱我们中国人。这个日本和尚也认为有理，他是个佛教徒和尚，就去本州，本州在。糟蹋了日本朝洞宗的大本山，你们是朝洞宗上，朝洞宗只是你们朝洞宗的主事，你们朝洞宗大大的不是中国人，中国人是朝洞宗的主事，你怎么能当木乃伊？这朝洞大本山嘛，去跟那个木乃伊院的教授，他说我们花钱买来的，你们的主事我们不知道，我们是当木乃伊买来的。这种种交涉，结果花了600万日币啊，才买出来。 六百万等于我们中国的钱呐、啊，要顶七十多万。那会儿我去到日本，前年到日本呢、啊，日本的钱一百块钱顶我们十三块钱，现在可能还要值得多了。他六百万就顶七八十万泰铢，再把他数出来，数出来嘛，现在供到那个朝东都大本山的边缘，跟他几乎我们还是参拜。那么你们都知道这点历史。他到那木乃伊研究，他研究了，研究这个人怎么不坏，怎么不烂呢、啊？说还有刀郎口子，还有针那扎的洞。这也是西院禅师找的身后找的一个劫难，他大概都记得。现在是不存在说讲这一点历史了。在讲那个有这个朝政中了，而道悟后呢有灵坛出现。这个道悟就是天皇山那个道悟禅师，他那里头门下有这个灵坛出现。出现禅师穿这个戴山玄甲，这个戴山禅师啊，就是那个讲那个山西不可代理公啊，那个是有知演戏的那个禅师，他到了龙潭开悟。简传雪凤一旨，由这个戴山禅师传给雪凤禅师，法名叫一春。这个雪凤就在福建省，山名叫雪凤。我是唯一的幸运，我在福州住了一年，我去朝拜了一次雪凤，到现在想起来心中高兴。回头再讲他这个红案，不要加到这里边讲太多了，怕这个中国的检查。一下春夏就是一春禅师家，又分了两家，一是云门文言禅师，是为云门中。这个大老师的前几年有一个活一百二十岁的一个许愿老和尚，这个许愿禅师啊，他要把五家宗派的根本道场都把它复兴起来。六祖大乘道场他兴的很好，他到兴云门的时候是共产党就起来把他打死了，又换上去在云门。结果他画要画的现在他实在不交，他也不说打字打字我不说英国。可是以后呢，共产党知道了，还把他请到北京去了，还叫他开赴教会了，当会长他不干，他又回到南门，又回到云门。到他年一百二十岁圆寂的时候，这个云门是不能修，他把这个钱都给卖到这个发出来交给县政府了。他就是在赴教历史上有这个规定，这个钱不能破因果，云门没有修起来。可是这个活一百二十岁的心脏原始的云门，这也是附带着做的啊。而玄沙师弟就是一阵大师，下边还有个玄沙师弟禅师，弟子发身叫做是法眼文艺禅师，是为叫法眼洞。是到这儿的位置啊，自己临济未央朝中云门法眼洞五家水二六，就是南岳怀让兄弟们两六，这底下再分出来的五家，临济东未央中朝中中云门中法眼洞，这五种还叫五家。到宋时了，到唐朝以后的宋朝，不是南北朝的宋朝，唐朝以后的宋朝，临济分出二派，这五家七派嘛，就是这两个派，曰阳气派，曰黄龙派，合前五家嘛，号称为七派。到晚年，明朝的晚年，晚明来，未央云门法眼皆失传，这个山中啊都失传了。而临济下来 是晃肉一派，以所串几句，那个晃龙派不就也是串肉服令其就称，那个晃龙派的人也成为令其就称。古底六就是底是底串，一点一点算的底，底串六串，底六到了今天只有令其及超总二下二，就在我们大陆上有句四个人一句六套，就令满天下超万拿，令其总的知识满天下。你去问你是哪一种啊，我令其总，令其总的知识满天下，令满天下，超总中占万拿天下，没有令其总多。到到我们这个台湾的不叫汉字典，你问的不是令其总就是超总，那个山东不是饭，那个两百也是饭。这讲到这儿，我刚才说是要有一个故事，还要跟诸位再讲讲的，就是到了这个明朝的晚年的明朝的最后一个皇帝啊，先不要说这个明朝最后，先说这个日本中有日本佛教有我们两个中国的寺院。我前年到日本呢，人家还保持这个家风，他们还承认说是你们中国的寺院，一个叫做沼气寺，一个叫做是黄白山万福寺。黄白山万福寺一个叫做沼气寺，这个沼气寺就是唐朝建文三年开的。讲问题讲呢，再来谈谈现在的土地，大家有点常识了。我前面的去到访问日本佛教，还都去参拜。这个鉴真禅师啊，这个日本拐的和尚，唐朝来留学的很多，亲近这个鉴真。鉴真禅师三藏贯宗的戒律经验，实践成了很强的样标。那么这个两个日本留学生呢，就是日本和尚啊，就相信我了，我请他到日本国去传法，还到日本去参见，他答应了。答应了那个时候没有飞机，也没有轮船，都是那个帆船，苦海卧石都遭难，人没有死都去不了，到了第六世才到日本。但是到了第五次以后，他的眼睛已经瞎了，一见人全是。到了第六次去了那个日本的皇帝，就请这个日本的和尚宣传嘛，就请这个中国这个大代高僧建立经验人来传见，这个日本皇帝就跟他首富才见，给这儿大专法人。我们去到沼气寺啊，还包括点到日本寺院都买门票，不买票不能进去。沼气寺一个家风是出家人不要买票，不要给他打赏的，是出家人一律欢迎。尤其是我们一说是中华民国的，哪更欢迎？我们儒教徒还是你们中国的，还有戒坛，然后传这个戒坛还都还有照片。这个天气是我们想想这个历史的有感触，他的眼睛已经瞎了，一个瞎和尚到了日本的大转法上，我们现在睁着眼到了日本这么跟大转法上。第一个是山上的毛主席他见于不行也难，我的感受这个。再说一个，这个黄白山万福寺，并没有多少年，比现在都三百年的历史。到了这个明朝最后一个的崇祯皇帝了，那李闯王徐帆到了打破了北京，那个崇祯皇帝吊死了，吊死到眉山，吊死你们大概都知道这个中华故事。这个明朝最后一个皇帝崇祯皇帝，这个时候在福州黄白山万福寺。我一个汉字叫姻缘禅师， 他是上朝的，他是命朝的，命朝空的谁口里头也许是红烧的。这个日本人办的医院才是清朝的，这是什么到了日本呢，看见这一个山呢，皇叔他住的那个是这个黄梅山，这七个名字就叫黄梅山。他黄梅山那个庙叫万福寺，很有名的万福寺。他在这修这个万福寺啊，这个台里子大，一里子大，不过是一块砖、一片瓦、一根木料，统统是大福建用的。我们也是参拜，那一看那个样子，根据跟日本的庙不同，就是中国的样子。台里就是这个力量很大，一里就是能有持久。在我们佛教里讲的台里一个世家把这个叫做院里，那时候交通不便利，完全是完全一运着柴火，他算是力量，他有这个院里。完全不用你日本的东西，我是中国人，我要建一个中国道场，瓦砖木料材料统统是大福建用的。一直到现在我们去到了参拜，他们还承认他们是中国和尚，是黄白山的和尚念经完全是中国人。一个小和尚派别给我们表演念不是不能你的心情给我们听，完全是那中国人念的。他说什么话我们听不懂啊，他念什么我们听得懂，就知道那个规矩的延续一代一代传下来，可能有变化。这是中国过程，是吧？这就是福袋的说不用祖师那个原理就伟大啊，院里伟大，你有那个大院呢，你还得有那个，就是说要有那个鉴定的那个上不能说明那个道实践修定有智慧，这个上不能说的力量才能有万年的力量。那你一个和尚那个和尚多少人能修个大道，是不是？那么还有去参拜的这两个中国道场他不在，还有那个西云禅师的肉身已经修回来了，还在那个曹洞宗大门上，你都回来在那供着，在那不能敢说话。讲嘛讲到这儿为止，明天嘛就回去，我得说说你这个唱戏唱好了，有地方大念回去不上殿了，早起上早课的时候也是念佛。我说不管不管念佛，即使念佛嘛，不要走着往后。那这灵岩山做的，灵岩山做他拜这个上朝殿上晚殿这个绕佛，平常就是不是要绕世间的事情，不是绕山上。拜这个王佛，他分成两场的，先念阿弥陀经绕佛，到晚上再起香的时候再放梦山，再来念。他把这个梦上给我们唱经分成两场，这每一次香是一点半钟的，这个灵岩上的规矩，每一次香一点半钟，这个休息的时间是十分钟，十分钟，那个大陆上名字叫做放小经，那个名字我也问过，什么叫小经？可能是那个小节啊，小辫子叫小节嘛。小姐的那个字多那个音叫小姐，但是大家都说小姐叫小姐，就是叫你去小便十分钟。是个禅堂里打这个金器啊，要喝茶是坐下来，当有当局的行政杯子上茶杯，当有行茶的人来倒茶，是个还每一只小妹子要坐下都有东西吃的，这个打金器的时候，这个持宗大师他们干什么喝茶不见得都喝上，摆着一个茶桶啊，用个棉被窝把它裹起来围起来，把它裹到那个棉子上后边。谁要喝茶了，就在那个老虎的人上后边去喝一口就好了。 没有性差不差，也不吃年纪，也不吃这个小事，定下三个规矩，一支香，一点半钟，中间是有十分钟，十分钟之内你去小便了，你不小便了，你也不要出去，是不对的。